李冰凉把审讯及相关情况向林音做了汇报，剩下的行动他就无法参与了，但是消息却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宋国才是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被中纪委带走的，据称办案人员又在他别的住宅及场所发现了大量现金、珠宝、金条及存折、银行卡。至于谷泽安表现得更加荒唐，他居然跳了楼，可是没有摔死，只是摔断了脊椎，送入医院的途中哭得像个孙子似的，嘴上不停地说自己有罪。让李冰凉遗憾的是，岳强发不是他亲手抓获的，因为事发前后岳强发一直住在北京，疯狂地活动运作想逃脱制裁，而且还事先知道了风声，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那就是逃跑。可是行动还是晚了一步。李冰凉在林音发给他的视频中目睹了林音带人将岳强发在北京机场抓获的情景，视频中他被荷枪实弹的警察从机舱里押解出来，手上还铐着手铐，而他的铁杆保镖杀手马铁也落入了法网。至于谭金玉的情况，李冰凉则是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得知的，报道非常简单，只说明泾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纪检委书记谭金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立案侦查，之后这个人就从泾原消失了。不过林英告诉李冰凉，办案人员在搜查时从谭金玉的办公室搜到了林希望寄给他的举报信，还有他的那个300万元的存折。天哪，怪不得哪里也不见存折，原来他寄给了谭金玉。林银从办案人员那里看到了林希望的信，并复印了一份用邮箱发给了李冰凉，于是李冰凉也看到了这封信。
敬爱和信赖的谭书记，我是璧山市公安局的一名普通警察，现在将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腐败案举报给您，希望您严肃查处。
在讲述了具体案情后，林希望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尊敬的谭书记，我是带着美好的理想和希望报考警校当上人民警察的，我想的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法律为武器打击犯罪，保护无辜，在贡献社会和他人的同时也能改善家庭生活，让我辛劳的父母过得舒服一点。可是我万没想到却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我改变家庭生活的愿望很难实现，因为靠我的父母辛劳，靠我的努力工作，这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让我们活下去，根本无法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甚至我一直相信的爱情也因为金钱而离去。可是另一方面却是如此的腐败，几千万几个亿的金钱落到一两个人手中，宋国才是国家公职人员，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对，我听说我们临泉县全县的年财政收入还不到1亿元，可是宋国才一家就有几亿元。我还听说璧山市的煤老板岳强发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他们一个人是我们一个临泉县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啊，怎么会这样？我想这也是我们家贫穷而无法改变的原因吧。谭书记，我听说你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领导，我希望你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打击腐败犯罪，给人们带来希望。
李冰凉看完信百感交集，一方面对林希望的话产生强烈共鸣，另一方面也深切地感觉到林希望这是个多么好的青年，多么优秀的警察，有一颗多么正直的心，可是就因为这些被他们无情地杀害了，希望彻底地破灭了。消息一个个的传来，这天李冰凉正忙着，忽然接到林音的电话，让他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他打开后万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居然是那个高层领导身边的人，但是这次只有他的一张照片，却不是本人。播音员报道的是涉嫌重大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李冰凉在激动的同时马上想到还有那个老爷子呢，他怎么样了？他打电话询问， 林音说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有句话要他记住，正义必胜，人民必胜。在这种背景下，李斌良以一种极度亢奋的心情投入到战斗中，他夜以继日不断发出指令，在短短的时间里，不但几个涉案的主要人物和上层人物被抓，下层的一些党羽喽喽也纷纷被查被抓。与此同时，纪检部门也在行动，毕山的一大批处级厅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应该说，毕山的社会开始发生了变化，然而人们的反应却出乎李斌良的意料，并没有出现什么放鞭炮庆祝的场景，相反，社会面好像更静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一些窃窃私语，甚至有人说最后的胜负还很难说，因为冰冰的父亲还在，冰冰本人也没什么事儿，且已经定居澳洲，还购买了豪宅，所以岳强发说不定哪天还会杀回来。更有甚者说什么岳强发黑是黑，可是办事儿还是挺讲究的，还有的说武全也黑，可是求他办事儿，只要花上钱还真好使，现在把他抓起来了，今后再办事儿就难了。此类言论还有很多，传到李斌良心里，让他很是沮丧。玉明叹息着说，这么多年让岳强发和武全他们闹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扭曲，已经没有是非观，不是颠倒了是非观，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正义，更不相信正义会胜利。岳强发骑在他们头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才是最可怕的。是的，不相信正义会胜利，甘心屈服在邪恶的压迫之下，这才是最可怕的。而这正是岳强发们给予人们的，也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他们最大的罪恶。李斌良匆匆走进毕山市人民医院，走进一道走廊，向一个病房走去。玉明好像感应到他的到来，开门走出来，匆匆迎向他。李局，你来得正好，医生说他现在是回光返照，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玉明说的是林希望父亲。原来李斌良返回毕山准备动手之时，就指示玉明用救护车将林希望的父亲从家中接到医院，竭尽全力延长他的生命，让他听到案件告破、凶手被捕的消息。现在李斌良就是来兑现自己的诺言，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的。出人意料，李斌良走进病房后，居然发现一个枯瘦的男子半仰半坐在病床上，脸冲着门，看到自己走进来还轻轻叫出声来。
李局长，
是他，是林希望的父亲。他太枯瘦了，确实太枯瘦了，枯瘦的脸上几乎就剩下皮和骨架，因而让李斌良费了很大劲儿才认出他。但是让人诧异的是，他枯瘦的脸上居然还有一抹红晕，这难道就是回光返照吗？李斌良走上前，轻轻握住他枯瘦的手。
林大哥，我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林父吃力的，
我知道，案子破了，凶手抓起来了。
这，林大哥，您知道了？
知道了，李局长啊，你是个好局长，你说到做到，谢谢你呀。
林希望母亲凑上来，
自住院后啊，不时听人说警察在抓人，抓了好几个坏警察，还把岳强发抓了。他一直昏迷着，我以为他没有听到，没想到他都听到了。
不，我看到了。
林父说，
我亲眼看到李局长带着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了，枪毙了。
玉明凑近李冰凉，他产生幻觉了，可能幻觉和现实混到一起了。应该是这样，如果这样自己来的还有意义吗？不管有没有意义，必须告诉他。林大哥，你说的没错，是他们合谋害了希望，我把他们都抓起来了。林希望是好样的，你儿子是好样的，是个好警察，我们已经为他申报烈士，而你就是烈士父亲，你妻子是烈士母亲，你们将得到一大笔抚恤金，今后还要享受烈士家属的待遇。林大哥，你高兴吧？
高兴，太高兴了。希望你来了，李局长的话你听到了吗？儿子爸在这儿呢，等等爸呀。
林父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头歪向一旁，脸上的红晕迅速消失了，可是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林母揪心地说，
他这是怎么了？老林，老林，老林啊，老林。
撕心裂肺的哭声响起，李冰凉的泪水流出来，可是心中却有几分欣慰，因为自己毕竟兑现了诺言，林父在死前毕竟听到了胜利的消息。他试了一下眼睛，叮嘱玉明照顾好林希望的母亲，全力帮助处理好后事，之后匆匆离去。他要回省城，还有另一个医院要去。晚上10时许，风尘仆仆的李冰凉来到省人民医院，走进一道走廊，踉跄着向前奔去。他奔向一个病房，那里有他的亲人，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他是那么的急于看到他们，看到他，可是当奔到门旁时，却放慢了脚步并停下来，守在门口，不知如何才好。门旁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负责警卫的年轻警察，他站起来想询问李冰凉，向前走了半步又停下来，显然是认出了他，但忽然害怕走进去，不敢走进去，不敢看到他，不敢看到昏迷中的他。他曾经幻想着几天过去他会醒过来，可是他没有。回来之前他已经打电话问过，可是他依然抱着幻想。他停在门口时害怕幻想被打破，害怕见到仍然昏迷的他。忽然门内有轻声说话的声音传出，是谁？已经晚上10点多了，谁还在病房里说话？对，这个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呢，顶多苗苗会陪着他，那么这是谁在跟谁说话？他听清了，是苗苗说话的声音。
苗姨，我爸爸就要回来了，他说过要和咱俩一起生活，如果真的这样，我今后就叫你妈妈。
这
难道他醒来了，在听他说话？
然而苗苗的声音在继续，
所以你还是醒来吧，和我们一起。如果你醒过来，爸爸会多么高兴啊，你这个样子爸爸多么伤心啊，你不是爱他吗？为了他你醒来吧。
幻想破灭了，可是李冰凉的心被女儿的话打动了，他把门开大，轻轻地走进去，守在苗语窗前的苗苗停止说话，扭头向门口看来。
爸，你到了，瞧，我苗姨她还是不醒过来，一点动静也没有。
苗苗轻声啜泣起来，李冰凉搂了一下苗苗的肩膀，然后悄悄走上前，观察着躺在病床上的苗语。她的脸上依然扣着吸氧面罩，依然闭着眼睛，看她的面庞好像比自己离开的时候消瘦了一些，但是又感觉苍白中透出一丝红晕，这能不能是好转的迹象？但愿吧。李冰凉再打量女儿， 他也消瘦了。这几天他肯定是夜以继日地守候在苗雨的身旁，也一定是累了，而且感情上受尽了折磨。他说，
苗苗，你回家睡吧，今天晚上我陪着他。对，让门外那个警察也回家休息，这儿有我就行了。
苗苗真的懂事儿，他理解了父亲的心情，什么也没说，起身就向外走去，让这个病房成了二人世界。李斌良坐到了苗雨身旁，轻轻抓起他的手，放到自己手心，轻声对他说起来。
苗雨，我回来了，我在碧山的任务完成了，回来陪你了。你知道吗，一路上我都在想你，想起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的一幕幕。你还记得吗？我们是在山阳相识的，是在侦查山阳县委书记郑楠妻子和女儿被害案的时候，我们相知了。对，在侦破过程中我救过你，你当时说爱我，我还不敢相信。后来在破案后返回清水的路上，你拦住了长途公共汽车，和我一同返回清水。那次我们本该结合，可是你却不辞而别，我到处找不到你。后来我们在凤春再次相遇，不能说是相遇，你是有意去凤春找我的。然而再次发生变故，苗苗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接受你，你就再次离我而去。你走得那么决绝，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无法见到你，可是万没想到，你却又出现在我面前，答应和我终生厮守。苗雨，你知道吗？当时我是那么的确信幸福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已经下决心完成碧山的任务后，我就调回省厅，和你厮守，给你，也给我自己一个家。你也答应过我，再不会离开我，可是你为什么又这样？为什么呀？苗雨，亲爱的人，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听到没有？听到你就表示一下，告诉我说你听到了呀。快呀，苗雨，让我知道你听到了我的话，你不会离开我。
李斌良说着说着，泪水滚滚流下来。可是无论他怎么说，他都是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反应。就这样，他握着他的手，不知不觉在他身边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中，又听到厨房里传出锅碗瓢盆的声音，声音是那么的动听。他喜悦动情，悄悄走到厨房门口，向内看去，又看到两个女人的背影，一个是女儿苗苗，一个是爱人苗雨。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泪水不知不觉流下来，忍不住轻轻走上前，扳住她的肩膀。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怎么刚醒就来做饭了？快休息休息。
他转过脸来对他笑着，嘴上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是意思却非常明白，他是在说自己痊愈了，没事了，让他去休息，自己今后天天给他做早餐。李斌良再也忍不住，一下子呜咽出声，
苗雨，苗雨。
李斌良被自己哭醒了，被自己的声音惊醒了，他听到自己还在叫着苗雨，苗雨，泪眼中他看到苗雨还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才明白刚才只是南柯一梦。巨大的悲痛从心底涌出，他真想放声痛哭。
咦，这是怎么回事？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手心有东西在动，
那是他的手，他的手还在自己手中，他的手指在轻轻地挠着他的手心。天哪，苗雨，你听到我的话了吗？你是醒来了吗？苗雨，苗雨。
苗语没有回答，也没有动，但是李冰凉却清楚地看到一滴泪水正在从他的眼角溢出，缓缓流下。
苗语，苗语，你醒了吗？你醒了，快醒来呀！医生，医生，快来呀！他流泪了，苗语流泪了。
几个医护人员冲进了病房，也看到了苗语流下的泪水，看到了他还在微微动着的手指。
医生，瞧，他是不是苏醒了？
医生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要护士们把苗语推进抢救室，之后才转向李冰凉。他的回答是，苗语这种反应有两种可能，一是好事，他真的要苏醒过来，二是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回光返照。
什么？那哪一种可能大？哪一种？
医生说他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然后匆匆奔出，李冰凉随之跟出，跟在医生后边叫着，
他一定会醒过来，医生，你一定要他醒过来。
抢救室外，李冰凉坐在长椅上等待着，祈祷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苗语迟迟没有出来。李冰凉渐渐感觉到困倦，想闭上眼睛，可就在这时，他看到急救室的门无声地开了，一个人无声地走出来，停在门口，微笑着看向自己。
天哪，是苗语，苗语，你真的醒过来了，太好了，快走，咱们回家，回家。
李冰凉冲上前，紧紧地拥抱住他，继而拉着他的手向外走去。二人走出医院大楼，来到院子里，停下脚步，举目向东方看去，东方出现了鱼肚白色，并在渐渐变亮变红，天已微西。